数天一至训练第九期，刚强有勇气不害怕。第二节，大卫没有按时上战场，以致陷入最终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节，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。在以前的日子，在冬天的时候，王是不打战的，他们是在春天打战，以及在夏天秋天的时候他们就会休息，冬天不打战。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，他们会明年的春天再继续打战。所以每年会有一段时间，如果两个国家需要打战，他们会开始打战。我们看这什么时候？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所以是有一个固定时间要打战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节，大卫又差派约押。有注意到吗？大卫是王，约押不是。是王要出战的时候，大卫没有出去打战，他派别人代替他。他说率领众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那些王应该出战的时候，但大卫王没有，他派别人出去，他们得胜了，但大卫还在耶路撒冷。大卫不应该在耶路撒冷，他应该是领着军队，应该是王出战的时候，不只是他的军队而已。王不应该是派另外一个人代替他，但大卫却待在耶路撒冷。看一下大卫没出去的结果怎么样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至三节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想象一下，大卫的军队去打战，大卫没有跟他们出去在战场，住在帐篷里面一起打战。他没有经过痛苦，他选择了轻松的道路，他想要待在轻松的皇宫里，什么事情都好，干净。他在那边等。有一天，他决定要出去散步一下，他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，因为皇宫是最高的地方，他可以看到周边的房子。他这样看的时候，看见拔示巴洗澡，非常的漂亮。他找了一个人，他说查一下那是谁。大卫的人听到就跟他们说，那是不是拔示巴？那不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吗？为什么大卫在看其他人的太太？他想要干嘛？但他们把他找过来，他们把那妇人接过来。要记得，那些传讯的人是自己对自己说话，没有人站着对大卫说，没有人找大卫说，你不能这样子，这是另外一个人的妻子，那是乌利亚的太太，她是你的军队的人，她是在为你而打战的，不要碰她太太。没有人说，他们却跟着大卫的计划走，他们把拔示巴带过来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四至五节。我现在不讲这故事，我直接跟你说就好了。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，把拔示巴带过来，他们就睡了，她就怀孕了。大卫现在担心了，突然之间他觉得是意外的一件事情，现在竟然有了小孩子了。这是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，这是一个神把他封王的人，但因为他不去征战，不 不去他应该去的地方。他想要舒适，想要轻松，他想要去享受国王应该有的享受。他决定不去征战，结果这个状况发生。如果他在战场上，他的心意就在想着征战，他就不会看着其他的人的太太。她怀孕了，大卫想遮掩，继续犯罪。他已经是犯奸淫罪的人，现在他还要有一个计划。他把乌利亚召进来，好好的喂饱他。他们开始吃喝。大卫说：“回去找你的太太。”大卫有个计划，如果把乌利亚带进来，他会回家跟他太太睡，然后他怀孕了。乌利亚就会以为那是他的孩子，我的罪就会被藏起来。撒母耳记下11:6-8，这就是大卫的计划。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神的人，从一个王，从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，变成一个犯奸淫、说谎的一个有阴谋的人。那看看预期的不一样。撒母耳记下11:9-14，隔天早上，当他打开门的时候，乌利亚在那边，在他门口睡觉。大卫说：“干嘛不回家找太太？”乌利亚说：“我怎么可能回到那舒适的家，撵我的太太？我的士兵同胞现在正在打战，你知道。”所以一定很伤大卫的心。因为他不止这么做，他还更夸张地犯了奸淫的罪，非常的糟糕。你知道大卫的心一定觉得很糟糕，因为乌利亚是有尊严的人，这也让大卫做了更糟糕的事。因为他犯罪，现在写了一封信，封了起来，把乌利亚和那封信送到约押那边。他说：“把这封信给约押。”乌利亚不知道他送了这封信是要他死的信。撒母耳记下11:15-17，约押读了这封信，大卫命令他攻击，并且把乌利亚放在最前线，征战到最激烈的时候离开，并且把乌利亚留在那边，所以他被杀死。现在大卫陷得更深，成为谋杀的人，都是因为他没有去他应该去的征战。接着我们知道故事怎么结束。撒母耳记下12:1-9，有一个先知来了，神对先知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先知来了，讲一个小羊，讲一个穷人非常的爱这只小羊，他只有这一只。但一个很有钱的人有很多其他的羊，但他想要那只小羊，他把那个穷人小羊抢了过来。大卫说这是错的，不应该这种事情发生的。他说：“谁做的？”先知拿单手指头指着说：“你就是那一个人。”大卫又再一次崩溃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没有上战场。你是跟随神的灵，还是进入宗教？大家知道大卫的人，都知道两件事情，都知道两个名字，歌利亚跟拔示巴，一个是他最大的胜利，一个是他最大的罪。他就是这两件事情出名。为什么今天这么跟你说？我相信神的灵，你在这个边缘要决定要怎么做。你要往前进入神要你做的事吗？你是跟随着神的灵吗？还是你退后了进入宗教？你是不是在这一般的聚会中就满足了呢？还是你会进入成为服侍的人？你是不是在这舒适圈里面就满足了？知道来教会， 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。你有你的座位，你来到这里面，如果一个新的人在你的位置上，你不会寻找其他的座位，你会生气。这谁呀？我来这么久了，他们坐在我的位置上。你会觉得说，我才不是这样，我才不是这样小心眼的人。但你要小心，宗教会让你变成这样，让你随时都准备要对谁生气。现在是时候了，你要上战场。但另外一边呢，你可以决定，不只是来到教会，你可以出去战场。时间已经到了，现在就是过了一年了，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是对你以及这个教会一个新的开始。现在时间到了，王要上战场了。耶稣基督是让我们成为王和祭司，不是舒适的时候，现在应该是辛苦的时候，做超越你能够做的，接触你最多能够接触到的人。现在对世界上来讲经济不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让我们来发亮，让他们看到我们相信神。我们的奉献不应该是一样，应该是要增加。当你增加你奉献，你就增加你的服务。你就像以利亚一样说，当一般人不够好，大家都可以在干的木柴上点火，把水带过来，把木头弄湿，把它泡在水里。所有的东西把这件事情弄得非常的难。列王记上18:30-35。我要尽可能弄得非常难，让神来支持，不要依靠我自己的理解，我要依靠神的手，是他提供给我的需要，依照他的荣耀，在基督里面，他提供我要的不是我的工作，是我的神。让神做神迹，不只是医治，而是信箱中突然收到一笔钱，突然你没有期待的事情，神带进来，是完全刚好你需要的那个金钱。你可能说，我刚刚才祷告，这是神，非常的兴奋，所以你要决定，你要站出去吗？今天决定站出来，神会让你赢。我现在有感觉了，所以让我说清楚一点，我现在没有要收你们的奉献，了解吗？我不是故意要慢慢的讲，让你们给我钱，这已经做过了。所以你当时如果没有靠信心的给予，你已经丧失掉你的机会，但不要让下一次机会丧失掉。今天决定站出来，往前走，走到战场，走到神里面，他就会让你得胜的。这里多少人享有很大的见证，是不是很好？你知道大的见证从哪里来吗？从很大的考验。没有考验，就没有那些经验可以分享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胜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只是小小的打战而已，是世界大战。征战越大，胜利就越大，胜利越大，故事就越大。你要像大卫一样，当他打歌利亚的时候，不是说找到88的时候，当他找到歌利亚，他跑向他，跑向你的征战，跑向你的问题，不要跑离开你的问题。当大卫跑向歌利亚的时候，他跑向他，说着，今天神就把你交付给我。撒母耳记上17:46。当你跑向你的战场，不要闭嘴，大声说出来，对你的问题说，命令他离开，对他喊，很认真地告诉他听你的话，他会因耶稣的名离开。 你会赢。神要你赢，每一次每一个问题，他要你得胜，不是一个被得胜的人。他要你超越一切的问题，不是在问题之下。第三节，因着信，神正等着你做正确的选择。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你的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特别不一样的，每个经节的开始都是一样，因着信，因着信。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名字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，挪亚因着信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。有没有注意到，每一个经节都是一本书，每个经节都简述了一个人的一生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只有两个女人，一个是撒拉，还有喇合，一个是完全属神有信心的人，另外一个是妓女。想一下，这两个女人，一个是纯洁的，但另外一个不是。为什么神只讲了两个女人？一个是好的，另外一个是妓女。因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在这两个女人之间。这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女人都可以是有信心的。不要觉得说你的过去影响你的未来。耶稣把你放到新的地方，你可以选择成为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女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摩西生下来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。信心是一个选择，他拒绝，他说，不，我不会待在这个家，我不会在法老的王宫，我要跟其他人一起受苦。是信心让他有勇气说不。不总是比好更有恩高。我们去狂欢吧，不。我们去喝酒吧，不。我们去嗑药吧，不。是选择有恩高的。神正等着你做正确的选择。如果你做正确的选择，神就能够延伸扩展你，他就能够跟你行走。但你要先做选择，他不会为你选择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选择不愿意享受，是信心做的选择。你是一名战士，你是犹大的狮子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，因着信，耶利哥城的城倒了。让我们停一下，你可以很快地翻到约书亚记一章，我就直接告诉你一个故事，不用读了。现在注意到，是信心把耶利哥的城弄倒的，是因为信心城倒了。注意，大部分人都知道。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，神说他是医治他们的神，他说我是医治你们的神，然后给了那名字耶和华拉法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之前，出埃及记十五章三节，他说耶和华是战士。有一些翻译这么说的，耶和华是战士，在他是你的医治者之前，他是一个战士，因为为了你，魔鬼要先被打倒。神创造了人跟他一样，你接受了他，你就应该是一个战士，不是一个软弱的人。神要你是强壮的，不是软弱的，不是没有力气的，是强壮的。宗教让教会成为软弱的，宗教让神成为好像母亲一样，而不是父亲。我们看到女性化的神，但神是一个战士。耶稣曾经是一个羔羊，他是一只会被杀的羔羊，但现在我们像他一样。圣经说，他现在的样子，我们现在也一样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。现在，在这世界上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他是曾被杀的羔羊，但他也是犹太支派的狮子。启示录五章五至六节，我们像他一样，我们应该也是狮子，我们应该向魔鬼喊叫。圣经说，魔鬼的样子好像狮子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没有说他是狮子，说他像狮子一样，因为他一直想要模仿耶稣。但我们是从狮子生的，魔鬼寻找那些他可以吞吃的人。你要自己决定，你不是那一个人。你命令魔鬼离开，他就必须离开。你要决定，当他向你喊叫的时候，你喊回去，你喊得更大声。当魔鬼说，你的腰会痛，那有可能是癌症，因为你知道你爸也有癌症，你知道你爷爷也有癌症，你也有可能有癌症。你要向他喊回去，你要让他知道，不会，没有癌症在我里面，癌症在我里面活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里面的更大，比魔鬼更大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，你要让他知道，你要告诉他，你要对他非常的狠，让他害怕你，不敢跟你说话。他会在你旁边，他想要对你说话。你要学习到那个声音，因为他跟神的声音都是相反的。他会想要对你说话，你会生病。你听到那个声音，你要马上对他喊，不会，我不会生病，我不可能生病，我得医治，我是好的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其他方式，奉耶稣的名。让魔鬼看见你有信心，找五个人帮他们祷告，现在让魔鬼了解这种想法。如果他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每次都喊回去，他就会离开你。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基督徒，他都可以对他们说话，那些人就会跪下，同意魔鬼说的。有可能是我，坏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最倒霉，什么坏事都发生了，我什么运气都不好。亚伯拉罕说话方式就是这样。亚伯拉罕对罗德说，太多人了，你要去那边，我就去另外一边，如果你要走那边，我就走另外一边。创世纪十三章八节，他说，你选，不管我去哪里。罗德选好的地，亚伯拉罕说，没关系，你给我不好的，因为我到那里的时候，属于我的就会被受到祝福，会比好的更好。你要有这种想法。
我告诉人说，你赢不了我，我给你最好的，我让你选择最好的，我给你选择所有最好的东西，因为我知道结束的时候我一定是赢的，因为神跟我在一起，他会让他更好。神就是这样，我不是他最爱的，我们都是他最爱的，他对我们都一样，只是你们有一些人不让他这么做。因为他说，你说你自己想要的我就给你，但你不说，你不告诉神你要什么，你一直跟他说你有什么问题。他说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祝福吗？你要经济吗？你要健康吗？你根本就听不到，你却一直说，我很生病，又穷，很穷，神哪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做。他说，我不是问你这个，告诉我你要什么，不要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。你觉得神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他知道你有什么问题。他说，告诉我你想要什么，只要你告诉我，我就会给你。人却不告诉他，你要说出来，你要告诉神你想要什么东西，不是说你有什么问题。你要刚强，有勇气，不要害怕。让我现在做一个结束，你知道状况，约书亚是摩西下面第二大的人，摩西是一个属神的人，大家都尊敬他。摩西死了，他把约书亚放在他的位置，所以现在约书亚是领导者，现在可能有200万个人依靠着他。你知道这一定不是很轻松的，要取代一个伟大的人总是不简单的。你做的每一件事，大家都会记着那个伟大的人，都会提醒你说你不是他。如果摩西在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这么麻烦了。如果摩西在的话，他不会用这种方式。我知道摩西，他不会这么说，他不会这么做。他们忘记了约书亚是摩西选的，所以摩西死了，约书亚上了山，他坐在那里，坐着，看着200万个人，他可能想着说，主啊，我现在到底怎么办？看着应许之地，因为这么伟大的摩西还是没有带大家进去应许之地。约书亚坐在那里，可能想着这个状况，可能伤心，压力很大。神对他说，你读那本书，约书亚记一章。当神对约书亚说，约书亚，摩西已经死了，不要再想了，起来，到河的对面，这些人站在地上，我跟他们讲，你要过去了。要记得，领导者改变，不代表神改变了他的计划。注意到神三次告诉他，约书亚记一章六、七、九节，他说，约书亚要刚强，不要灰心。约书亚说，好。约书亚，你要听。要刚强，要很有勇气。约书亚说，好。神对约书亚说，我是不是告诉过你要极其刚强，非常有勇气，不要害怕，不要不高兴，就好像摩西一样，我会跟你在一起。那现在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如果我是约书亚，神三次这么跟我说，要刚强，有勇气，不要害怕，我会想着说，神，在河的另外一边有什么？在应许之地有什么？你要告诉我三次，不要害怕，要刚强，到底有什么在那里会让我觉得害怕？但神说，起来，去那里。所以他们去了。约书亚到了耶利哥，他们就开始绕城，神告诉他们要绕城七次， 一天一次。第七次时是在第七天，你们要大喊，城会倒下。但在那之前，告诉每个人，嘴巴闭紧，不要让他们说话。约书亚记六章。注意到，这是原则，神非常聪明，告诉约书亚这样。因为神知道人绕城时会说话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攻击，这样很疯狂，走来走去要怎么攻城，我们到底在干嘛，是要让他们看着我们走弄晕他们吗，走来走去吗？你知道他们可能想着这些事情，但要记得，那些人走都不是战士，他们被带到旷野，从来没有打过仗，不知道怎么打仗，所以神为他们打仗。如果想要用蛮力，他们应该早就被杀了，所以他们只是走路而已。坚定不要说与神相反的话。约书亚告诉他们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不要说话。不管你在什么状况，如果说不出什么话能够同意神说的，就把嘴巴闭紧。如果说不出什么同意神的话，就什么都不要说。你会遇到一个状况，你会使出你全身的力气，就是尽量不要说话而已。因为魔鬼会一直跟你说，你会非常的想要说出来，想要打开嘴，然后说没效，就很想要说出来，会一直建立起来，会很想说，好像没效。因为那时候魔鬼才离开你，不再把压力放在你身上，因为你已经嘴巴投降了。魔鬼逼你说出与神相反的话。有时候我真的是要嘴巴咬紧，嘴巴闭紧，因为很害怕。只要我嘴巴张开，很容易就说出没有效。但我决定说有效，即将会发生这件事，因为神不能失败。你需要这么做。有没注意耶利哥，他们走来走去城倒了，才胜利的欢呼。这不是这样的，真的发生的状况，他们什么都没看到。他们走来走去，最后终于他们先喊出胜利的欢呼，他们先喊了欢呼，让神把城弄倒。他们要先在这城倒之前先去喊，所有人都在那城倒之前欢呼，但要有勇气，要有信心，才能在城倒之前就先欢呼。你告诉神的胜利，把这胜利喊出来。他说，这就是你要的，然后让这些事情发生。信心就是勇气。注意到吗？信心在约书亚记没有被提到，在约书亚记里面没有这个字信心。在旧约里，信心只有被提到两次，申命记，参阅申命记30章11至14节和哈巴谷书，参阅哈巴谷书2章4节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1章，耶利哥城倒塌是因着信。神对约书亚说什么？他从来没有告诉约书亚说有信心。他没有说约书亚要有信心，他说约书亚要刚强，有勇气，要有勇气，非常有勇气。信心就是勇气。当你看到的所有一切都说没有效的时候，你靠着信心站着。当大家逃跑，你站着，你说，那如果还是没有效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们都跑走了。神就称这为信心。这就是神的信心、勇气。不是在恐惧中行动，是在他的话语中行动，就好像是已经实现了。因为已经是了，经上记着说， 这是明天的新闻。今天你想要知道未来吗？看这本书《圣经》，你的身体会得到医治，你会得到自由。为什么？因为经上说，你已经是了。如果你能够读你一辈子的故事，以及你所有的明天，你已经得到医治。你的历史已经被写下来，你已经受到祝福、医治、富足的、有智慧的、荣耀神的、有信心的人。我要感谢你，在这个礼拜给我这个机会来跟你们分享，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，对神的孩子们说话。我很注重谁跟我的小孩子说话，教他们事情，所以我要感谢你的专注力，感谢你们会拿起这个信息，并且实行。尤其要感谢很多的牧师，这个时间聚集在一起，有这凝聚力。也要感谢这里的所有牧师，我们爱你们，杨牧师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，能够帮助你们的，从心底跟你们说，我们随时都在。在未来，我们随时接受你们的邀请，再次回来这里。我遇过这些人，知道他们的心，他们是跟随着神的心的人，他们有基督的灵。我也知道，只要你们愿意进入到你们的应许之地，这些人就能够带领你们到。阿门，神祝福你。